OK， 这个相隔了好像快一个月吧，就是回到了这个空间哦，继续录这个 podcast， 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底这个月到底是怎么样哦。对啊，现在时间是2023年5月21号礼拜天哦，晚上6:40。好，欢迎收听这期的 podcast。这个，哇，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哎，就是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哎，这个有些时候你知道，有些东西真的是。我以前就知道言语有其局限性，但是呢，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才发现哇，言语是真的有它的很巨大的局限性。因为我都不知道怎么把我这个月家里发生的事情跟大家讲。其实简单讲，简单了，简单讲就是我爸生病嘛，然后去医院的时候，然后发现他是那个中风，所以他现在。右半身算是比较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灵活了，但是因为他中风的部位是语言的区域哦，所以他身体其实还是可以动，就是没有那么顺畅。但是问题点是他那个什么讲话跟他那个记忆已经有点错乱了，所以对啊，就是那时候原本没有想到那么严重，嗯。就是那时候，4月几号啊？应该是我那时候录完上一集 podcast 隔2天吧。然后我爸就突然，就是话好像讲不太清楚什么的。然后我在这边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如果你家人有那种突然就是言语有点错乱的话，或是记忆力开始错乱的话，我跟你讲啊，真的要是马上送医院，尤其是如果还有什么。三高啊，什么高血啊，高血脂，或者还有另外一个高是什么？高血糖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三高是什么了。反正我爸是有高血压跟高血脂啦，所以他本来就是中风的那个潜在患者。那以前就跟他讲说，你一定会，不是说一定啊，就跟他说，你这样吃饭饮食下去，你很有机会会中风。但是呢，老人家嘛，他也没在屌你的，是不是？哎，怎么讲呢？反正就是他那天开始言语有点错乱，但是一开始还好，因为下午2点的时候我在家里，那时候我听他讲话是有点卡卡，但是他本来讲话就有点卡卡，因为他那时候在讲中文嘛，好像他说还要转账还是干嘛的，跟他朋友们讲话，但是他说他就转账转不过去，还是那边讲什么的，他说他转不过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反正他自己的事情，他应该自己会处理嘛，我也没屌他，毕竟我们在家里，其实我们家人的那个感情也没有特别好啦，因为我爸哎。这个虽然说有些事情家里的事情还是不要跟大家讲比较好，但是他这个人毕竟是蛮多问题的，毕竟我爸妈大概10年前就已经离婚了，但是这个怎么讲呢，反正他就是类似那种，如果用台湾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就是那种年纪大吧，还会到处去那种你知道吗，豆干错到处找女人的那种人啊，啊，人家也是70几岁，还有那么有活力，其实我也是蛮惊讶的。其实，怎么讲呢？10年前我就觉得，奇怪，60几岁的人怎么到处那边拈花惹草的？是不是？我跟我朋友讲，我朋友也很惊讶，想说哇，60几岁的人还有这么有活力，真的是很不得了。我朋友那时候他们好像是钦佩大于惊讶，那我个人是觉得蛮惊讶，我也觉得蛮扯淡的。但是呢，没想到他到70几岁还是有这个能力哦。所以呢，真的是很，这个人真的是，我大概这辈子没有看过这么自恋，然后这么爱说谎的人，大概我真的没看过有人像他一样这么爱说谎，你知道，连谁都骗，你知道，连自己儿子，他的朋友他骗他老婆就算了吧，他骗我妈就算了，然后连自己他朋友骗也就算了，他做生意，然后有时候他生意伙伴他也会胡乱小胡乱东的，他连自己儿子都骗，你知道。这个知道这个人其实没什么道德准则，就是也是为了自己爽，就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你知道？ 然后现在他中风了，就我们全家都要稍微照顾他。哎，怎么办呢？对啊，反正讲回来了，反正就是那天他言语有点错乱，然后我也没理他嘛，毕竟我们在家也没怎么讲话。我想说啊，他这个人啊，他也是四月，很巧，你知道，四月初的时候他才回台湾，他之前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巴基斯坦，可能在印度，可能在泰国玩女人，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冲他笑，反正也没管他嘛。那他自己有钱哦，或者是我妈他给他一点零用钱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处理的，我也没屌他们的事情。然后四月的时候就突然回来了，然后巧的是他其实只回来一个月而已，他只回来一个月，他其实4月30号要再回去泰国，因为啊，干他就是喜欢玩女人嘛，他就是喜欢去泰国玩那些廉价女人嘛，所以他当然一直来来回回，他其实在那边找一些机会到处出国啊。他其实以前在巴基斯坦也有过，有过家庭嘛，是啊，他也离过婚，然后跟我妈来台湾之后，跟我妈再结第二次婚，所以呢，啊，反正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人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呢，他反而就是4月30号又要出国，所以他其实回台湾就一个月而已，你知道吗？结果他好死不死就在台湾中风，那怎么办呢？那都中风了，原本我也想说，啊，干这种人，妈的，那如果真的生病了，就把他丢到五指山上，然后去喂野狗算了，你知道？或者是让他自己人死在医院算了。但是事实上呢，等到真的看到你老爸，虽然说他是一个很靠腰的人，但是你看他那边中风，那边不能动，然后话也讲不出来，连厕所都没办法上的时候，你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孝心啊，其实比较多的是怜悯心吧，是不是？就像你看到一只狗，如果它被车撞到了，你也会停下车来，然后稍微想说帮忙它一下什么。而更何况它还是你老爸，对不对？虽然说要做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哎，怎么办呢？还是你知道，他住院还是要稍微顾一下嘛。所以说他一开始那时候讲话有点不太清楚的时候，我也没有理他嘛。但后来大概那时候是2点钟左右的事情，但是到5点的时候，我妈突然接他的电话，然后我妈在跟我说什么。那好像开始在乱打电话，因为他的记忆力已经开始错乱，因为可能中风嘛，中风就突然慢慢的突然，他的那个就是什么血管塞住嘛，还是怎么样，就记忆力慢慢开始消退，然后他开始乱打电话，乱用 LINE 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就他的朋友还不知道还是谁的，就开始打给我妈，然后打给我妈之后，我妈就跟我说，欸，他好像生病了，你快点回去看一下。结果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一个人坐在我们家那个就是楼下一楼那叫什么台阶上面，然后他已经有朋友已经到了，就是你知道他们一样巴基斯坦的那种教徒，或者是他们的教友，反正他们很多朋友啦，对啊，然后这边讨论东讨论西的。一开始然后看到我的时候他也不认得我，你知道，他也话也讲不出，他也讲不出什么句，他只有说我转不过来什么的什么小的。然后最后送去医院，我一开始想说是不是失智症，你知道，因为感觉他的那个一开始的样子蛮像失智症，因为他人不突然不认识，然后话也讲不清楚嘛。但是后来一进去没多久，发现他不只是人话没办法讲，然后他的右边的身体也手也抬不起来了，然后右脚也不太能动了，所以后来好像直接送到那个三总，就在三总旁边。送到三总之后，突然就有人说什么你爸这中风，我们要快点处理一些，就是快点帮他处理，你知道。然后就进去之后就开始进到那个什么急诊的那种小房间里面，他就住院什么的，然后开始就是叫我去签一堆名的什么小的，想要签，好像那时候中风最重要的要签一个那个什么抗血栓的东西吧，因为他就是脑袋里面脑子血管塞住了嘛，可能是因为他，反正你如果，哎，你如果中风卡在脑袋里，就是如果脑袋的血管塞住就是中风嘛，如果心脏有血管塞住就是心脏病嘛，那如果是肺部的话就是肺栓塞嘛，还是什么的，我应该是这样子啊，反正哪边塞住就是哪边有问题，但通常脑袋的话就是中风嘛，所以那时候就跟我说你爸就中风，然后他一直问我说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症状的。然后我就问他说，问那个医生说，你所谓的症状到底是什么？他说就是你看到他讲话开始不正常什么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推说，他到底是2点开始有症状，还是大概5点钟的时候 才出现有症状的，但因为他中间那段时间一个人在家，其实没人知道在干嘛，对，所以呢医生就一直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一直不懂为什么他要问我，他也没跟我讲为什么要问我这个时间走的问题，时间上的问题，就后来才知道，大概问了很久还是没有一个结论之后，他后来跟我说重点是什么，你知道，重点是中风的人你如果抢在那个 1.5 小时还是2个小时以内的话，然后打那个抗血栓还是抗凝血的东西进去的话，健保有几副，然后如果是超过那个时间的话，大概忘记他那个时间是多少，好像5个小时内的话，那个就是健保没有几副要自费，要大概2万多块吧，然后如果超过那个时间的话就太晚了，那建议就不建议打，因为他好像越晚打的话那个风险越高吧，那如果风险越高的话，可能就是会你打那个东西它是抗血栓的嘛，可能让血液流速变快，但是如果你血管已经很脆弱的人的话，有可能会脑溢血，那脑溢血的话就是他的症状不只是他现在这个样子，而是可能会更严重，甚至变植物人之类的吧，所以说那时候医生是这样跟我讲，然后后来我们推出来的时间就是他大概2点钟左右中风，然后我们送医院的时间差不多5点半到6点之间，所以大概4个小时，那已经是差不多要打那个抗那个血栓的那个已经有点边缘的时间了，然后后来那个医生就说你要不要打，然后我跟他说那所以打这个东西的风险有多少，因为你刚刚说他可能会脑溢血嘛，那打这个东西的风险有多少，他可能会变植物人的风险有多少，然后医生跟我讲怎么，你知道他跟我说我没办法跟你讲有多少%的风险，我没办法跟你说他几%继续中就是会更严重，因为他说就算我跟你讲只有5%或1%好，但是如果他真的更严重的话，那对你们来讲就是100%然后我就想说所以这个意思到底是要不要打，因为他也没有跟我说到底要打还是不打， 他只跟我说这个风险就是如果你他真的脑溢血的话，对你们来讲几%根本不重要，而是对你来说就是对你们家庭来说就是100%的风险，然后呢我就后来说跟他说那我就不要打啦，因为你照你这样讲好像就是风险很大嘛，是不是，但是他那个医生一直跟我说但是其实你知道吧，应该是要打，或是就是一般来讲这种我们都会建议你知道要打什么的，那我就说所以这个风险到底多少，还是说这个风险其实有高到 99% 什么的，但他就是一直不跟我讲到底有几%的几率会脑溢血，就是会有那个更严重的那个脑出血的状况出来，所以呢后来好像是因为有一位那个我爸的朋友他的老婆吧，然后他好像他家人也有中风，然后他说他当时他们家也有打那个什么抗血栓的东西，那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家人已经是甚至超过很久以后的事，然后他已经6个小时，就是发现送医之后6个小时之后才打，所以呢打这个东西好处就是如果成功的话，就是他的症状会减轻嘛，他中风的症状会减轻，然后对家庭的负担也比较小，然后对他个人对这个病患本身也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其实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东西应该是要打的，对，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问我妈，因为我其实我一个人先到医院，我妈的话我妈还在家里，还是然后那天上班吧，比较没有那么快来，然后就问我妈说这个东西要不要打，然后我爸也说他不知道，然后重点是因为我妈跟我爸感情也不好，我爸也不是懒得屌他了，然后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其实是我爸在台湾唯一名目上的叫什么亲属吧，因为他跟我妈离婚了，然后他的其他家人都在巴基斯坦，所以说他身份证上面唯一有的亲属就是我嘛，就是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最后签名的负责任还是我嘛，是不是，我就问我妈说到底要不要打，我妈说她不知道，结果后来我妈传讯息，我还在犹豫在那边 问旁边人说到底要不要打这个东西，还在了解的时候，在旁边我妈传讯息跟我说不然你问她，叫我问我爸要不要打，然后我就说干我爸都中风他在那边已经神志不清了，然后你叫我跟他说哎、欸、老爸这个现在有一个抗血栓的东西，是你知道吗，会帮助你脑袋的血液疏通的、哦、然后呢但是有风险啦，风险多少不知道啦，就是你知道吗，你有可能脑袋更加爬袋，现在已经有点爬袋，但是你会更爬袋，爬袋到变成你知道植物人每天就对你灌水，然后你就像一个废人一样，这是最大的风险，然后我爸那时候已经中风，话已经讲不出来了，可能人也不认得，我要跟他讲说这个东西还用中文跟他讲，怎么可能嘛，是不是、yeah. 所以后来我还是决定签了啦，就是签名，然后说好吧那就打这个不什么抗凝血抗血栓的东西随便就写下去吧，然后呢后来我签完名之后，我是后续才知道这件事情，后续才知道说哦原来 这个东西的风险大概就5-10%而已，就是他可能会脑溢血的风险大概就5-10%而已。但是那是等于等我签完很多文件之后，那个好像后面的那个好像是我记得是那天晚上还是怎么样，我跟当时的住院医生急诊室的住院医生询问状况的时候，他跟我说哦，你爸打这个抗血栓的东西，所以他在医院要住一阵子，因为毕竟你知道他说前三天那个脑溢血的那个发数还有5-10%，然后我就说干，你现在就跟我讲5-10%，那为什么当时不跟我讲到底有几%嘛？对啊，后来发现是因为那个啦，其实现在医院也很怕就是那些责任归属的问题，其实他们也蛮辛苦的。对啊，就是他们也他就算跟你讲几%好了，他的确是这样讲，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对家属来讲的确是100%，所以他们其实没办法把这些几率的东西，虽然说只是数字上的东西，但是跟家属讲可能很多家属没办法理解，所以他们才这么的你知道吗，有点闪烁其词。但是我又不是常常家里的人，他妈的中风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要不要弄呢，是不是？对啊，然后呢去打了嘛，打了之后才发现原本以为这个东西是很，其实当初原本想说他如果是阿兹海默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看拿个药什么的，或者是做后续安排检查应该就可以回家了，急诊只是暂时的。结果后来他打这抗血栓的东西之后，大概我们在医院里面总共住了大概快2个礼拜吧，我记得好像住了11天还是几天的，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久。而且重点是我跟我妈跟我两个人顾他，你知道，所以我们几乎是24小时，每天12小时都在医院，甚至超过12小时吧，因为我 cover 的时间还稍微长一点，因为我想说我妈年纪也大了嘛，是不是？我妈还60几岁，我爸74岁了，然后我妈61岁还几岁忘记了，所以呢，我想说那我就多 cover 一点，我大概平均一天都在医院至少13个小时吧，然后我也是晚上，前几天都是我晚上在顾啦。对啊，然后呢，哎，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家你要生病这种事情，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大家都会遇到嘛，是不是？其实基本上应该这种事情真的很多人都会遇到，所以说你可能有些朋友跟你说哦，他家人生病他现在顾啊，他有时候跑医院什么的，那我以前听到的时候我都会哦，这样子真的是很辛苦，然后但是我其实就是我会用你知道吗，很就是觉得哦他真的很辛苦啊，然后那他也是很孝顺的一个人啊，然后这样子很客观事实的看待他，看待我的朋友嘛，但是实际上我没办法帮助他任何东西。因为呢你想象中的那种状况跟你实际上遇到的那种状况，那种体验跟心理压力的层次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我现在就像跟你说我爸住院，我大概在医院住了11天嘛，每次都12个小时，甚至根本在还会回家里睡一下，然后洗一下澡就要去医院那种感觉。而且甚至更，其实住院倒还好，可怕的东西是另外一层的层次，就是医院现在是没有病床的，尤其是像三总这种大医院，他的病床都要排队。我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事实上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哦，你住院嘛，是不是？你就是急诊挂号之后，挂完之后，医生看一下，然后看到底是什么状况嘛，是不是？看到底诊断之后，那看他是要住加护病房还是一般病房，这样安排之后就可以办住院，然后就可以进去嘛，是不是？那应该是正常，就是医疗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才有这个状况。事实上呢，现在很多人进医院都要排队等病房，尤其是急诊的病患要等病房。那我爸中风嘛，然后打了抗凝血，照理来讲应该算是没有到特别严重，但是也算是有一点风险的病患。因为我去看他那个，他们都会建议说最好是让他住一下，因为他说他甚至可能前几天最好是住加护病房什么的。但事实上呢，我们后来在急诊室里面整整住在急诊室病房里面待了3天，因为根本没有病房，加护病房也没病房，一般病房也没病房。我们礼拜二住进去，等到礼拜五周末的时候才有病房。然后呢，急诊室的病房根本不是病房， 急诊室的病房，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急诊室的病房有一整排让人家在那边等，就是排队要住到一般那种大家看到想象中的病房，应该是那种不管你在日剧啊或者是你在什么地方看到，就是类似一种双人房嘛，或是如果你是健保可能是三人房或四人房，或者是你钱比较多就是单人房，然后是一个套房啊，或者是有什么卫浴啊，上面有电视啊，然后帘子可以拉起来什么的，然后再可能四五六楼啊楼上之类的会有一些护理师来巡啊，然后医生来检查你啊，这样子这样子之类的，然后甚至旁边有人送花啊，那可以有地方切水果啊什么的。我跟你讲急诊室病房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急诊室病房简单讲就是一个大型的类似穿堂的地方，然后密密麻麻放着病人的床，大概一个类似一个教室的空间吧，类似一个国小的教室空间的地方，然后里面大概排了，我记得印象中至少快20个病人，然后还不是一般的病人，有些都已经在插管，甚至插什么三管，我记得他们有叫三管的东西，对吧？就好像是点滴，然后鼻胃管跟尿管吧。有一些病人已经严重到插管在那边等，但是他们就是等不到病房，他就是在那个地方等。然后 我爸也在那个地方等，我们全家就轮流在那边等，然后我们又不能离开，因为没人顾嘛，也没办法请看护，因为太临时了。假如在外请看护，看护可能也不会屌你，是不是？所以就在那种地方等，整整等了三天。我们距离旁边的病人的距离大概不到30公分吧，然后病人还好，病人还有床睡，家属的话是没有床睡的，家属就是拿一个类似那种会议室的椅子，那种灰色的，有那种一个洞一个洞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然后坐下去的时候会发出叽叽拐拐的那种声音的那种折叠椅，然后你就坐在他的那个病床的就是他脚的那个位置，然后就是坐在那边等顾病人，顾我连续顾了三天，然后我是顾晚上啊，半夜的，所以晚上你也没办法睡嘛，就是在那边等，因为他打了那个什么抗凝血的东西，最大的风险就是怕他三天内突然脑溢血，那他如果突然脑溢血的话，那也是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的，所以你就要顾他，然后你就是坐在里面顾，你也不知道你在顾什么，但是你就是坐在里面顾，然后旁边都是一些重病的病人，然后旁边都是一些看护啊，大部分都是请看护来顾啦，因为他们可能是长期的疾病，我们算是挂内科的，旁边还有外科，外科就没什么关系，外科可能他可能是撞伤或是流血那种，虽然说看起来很惊悚，但通常外科的很快就可以离开，但是内科的通常都是住很久，所以唉，你知道，如果真的要讲什么东西像人间炼狱的话，我真的觉得在排队等病房的那三天，在急诊室的三天，真的很像人间炼狱，因为旁边都是一些快死的，甚至重病的老人，甚至还有那种一直在咳嗽，然后一直在呕吐的人。就面对着你，因为太近了，他就是面对着你，拿着一个呕吐袋，然后在呕吐，然后在咳嗽，然后我也不能怎么办，我就只能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看着他咳嗽，然后看着我爸就是瘫在那边不能动，然后顺带一提，我你知道我爸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没办法上厕所，所以你知道吗？我还要拿尿壶啊，或者是扶他去什么上大号什么的，上完厕所的。想必嘛，然后因为他是右半身，他其实身体没什么力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打那个药的关系，还是因为他卧床太久，还是怎么样，身体已经没力了，你知道他连厕所都坐不住，所以你要扶着他上厕所，然后更不要讲你要帮他擦屁股，你知道吗？做一些真的是看护做的事情，还要帮他包尿布啊什么的，因为他其实已经你知道大小便没办法自理了，那个时候啦，现在是比较好一点的。所以呢， 你知道，以前我一直觉得时间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以前一直觉得时间大于金钱，人家都说追逐金钱嘛，是不是？然后我以前觉得时间是很重要的，我要时间，我不要金钱。但是呢，后来发现时间跟金钱这两个点啊，在健康面前不值得一提，你知道吗？因为真的很多时候钱就不用讲了，有钱没有时间的人，大家也知道，那就是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值得羡慕的情境。然后有时间没有钱，那大概就是没什么。那路上很多游民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有时间有钱，但是你没有健康的话，那你就是睡在病床上的一块肉而已，你已经没有尊严了，你就是躺在那边任人宰割，真的像畜生一样，你知道？我在那边看到那些七八十岁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几岁，我已经看不出他们年纪了，然后甚至我看不出他们的性别。因为他们都长得一样，你知道，他们就是嘴巴开开的，然后脸都已经干得瘦不拉几，然后有些人有头发，有些人没头发。但是我，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些病人有些时候他们要换尿布嘛，然后他们在换尿布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人是男的，哦，原来这个人是个女的，或是一个阿伯什么的，完全看不出来。因为等到你失去健康的时候，你也失去了你的尊严，你就像一滩，真的就像畜生，就有点像兽医院，知道？有时候在兽医院，你看到那些被麻醉的猫跟狗躺在那边，任人翻来覆去。但是呢，某方来讲，兽医院的猫狗说不定还更有尊严一点，因为兽医院的猫狗，你知道，它那个家人可能会很照顾它，或是那个兽医可能是比较有余裕的，也比较有耐心的。但是呢，通常在医院里面重病的病患呢，通常他们家人都不在，通常看的都是看护，你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真的很像。你真的到那个层次的时候，就是到重病躺在床上，然后什么都不能动的时候，然后连饭都不能吃。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爸，你知道，我们在那个急诊的病房里面躺着的时候，前两天他还睡在那个急诊室那个有一个小房间，有一个那种铁门要可以进出的地方的那个病房。然后我记得旁边有一个阿伯，那阿伯嘴巴永远都是开的，我不知道他得什么病，那应该也是蛮严重的病。他嘴巴还是开的，然后他一进去没多久，他所有管子都插上去了。然后呢，那个阿伯也戴氧气罩什么的。重点是他一直叫，你知道吗？他一直在叫，他整个晚上都在叫。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在叫什么。他有时候突然，因为他在我们隔壁，有时候突然闻到很臭的味道，就是代表他拉屎。然后他拉屎的时候，他也在叫；他上厕所的时候，他也在叫。然后他的尿，你知道吗？我看得到他的尿袋，因为他的尿袋就在我，他就在我爸的旁边嘛，所以我就看得到他那一侧的东西。然后那一侧刚好放尿袋，然后开始想说，我想说奇怪，那个我一开始以为那是血袋，你知道吗？我想说为什么他身上要插一个血袋？他是要放血吗？怎么那么深咖啡的这种东西，然后后来发现，干，原来那是他的尿，你知道，因为他已经病重到，我不知道他的肾脏还是肝还没办法运作，他尿出来的颜色都看起来像血一样，就是深超级深的咖啡色，后来知道，干，原来是他的尿。然后那个阿伯整个晚上在叫，然后虽然说他那个阿伯还运气不错，他们家有看护，然后还有一些姐妹轮流，好几个人在顾，你知道。然后那时候看上去很羡慕，你知道，以前我都觉得独子没什么，但是等到要顾病人的时候，就知道看独子是很晒的，因为真的很累。然后那个阿兵在叫，然后后来有一天呢，也不是，突然有一个 moment， 就是那个阿伯周遭看护好像去上厕所了，还是那个他的女儿去出去一下，旁边休息一下，或是买东西吃之类的。然后刚好护士。没有空管他，好像在顾其他病人嘛。那个阿伯就一直叫，一直叫，然后一直看着我，他用他空洞眼神看着我，然后我就走过去看他，然后我想说他到底要什么，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他，因为我不是第一个我不认识他，第二个万一我把他弄死了怎么办？我要怎么帮他？但他其实一直叫，然后他手上还包着一个东西，好像是因为他太痛苦，他会扯他身上的管子，所以他手上包的那种，有点像是。乍看之下很像是那种你要拿在烤箱里面出来的那种隔热手套造型的东西，它是整个手被包起来的。 然后他的手一直在往他脸上摸，你知道，他一直想要摸他脸上的那个氧气罩，然后外加一直在那边啊啊叫。然后我看了他，我想说，干，真的是，就算我很同情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他，他就是这样一直叫。然后后来看一看，我看见护理师回来，我又走开了。然后护理师走过来跟他说：“阿伯，你要什么？”但是那阿伯也讲不出来，然后护理师也不知道他要什么，后来就走掉。后来过了很久很久，他那个看护回来了，然后看到那个阿伯在叫，才知道说：“哦，原来阿伯想要喝水，但是他不能喝水，所以那个看护就拿一个小杯子，然后拿棉花棒嘛，还是棉花球这些东西沾水。”你知道吗？还不是让他喝水，是沾棉花棒拉那个水，然后在他嘴唇上抹一抹，然后阿伯才不叫。所以说，那阿伯只是想要让他的嘴巴上面的嘴唇稍微不要那么干燥而已。他就为了这种东西叫了大概15分钟吧，然后躺在那边动弹不得，他什么事都做不到，因为他失去了健康。所以，健康真的，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了。你没有健康，你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对啊，哎，所以呢，哎，太多东西可以讲了。对啊，尤其等病房的时候也是，哎，你知道在医院的时候，尤其在急诊室的时候，然后还是会无聊嘛，还是会滑手，因为毕竟大部分时间是顾，但其实没什么好顾的，因为我爸就只是上厕所是要人家帮他，他也不太能吃东西，然后前2-3天都进食吧，只能反正他打点滴嘛，点滴有那个一些营养成分什么的，所以没关系，他就是上厕所，他上厕所我就帮他拿尿桶啊，或是扶他去厕所啊，干嘛的。但是呢，你知道等病房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一开始想说怎么可能等到3天，太扯了，太夸张了，在这种环境里面待3天，就算没有生病人都会生病好吗？旁边的人有的人是不是一直在咳什么，或者是一直在呕吐，或者是一直在哀嚎，或者是你旁边就有一个已经神志不清了阿伯，然后半夜一直在叉塞什么的，然后他就一直叫，然后连护理师要帮他量血压的时候，他的手也会乱动来骂干阴阳。我记得一个阿伯超凶的，但他看起来已经80岁，他感觉已经神志已经不清了。然后护理师要帮他量血压，然后那个阿伯骂干一点，然后挥拳，然后打到那个护理师了吧？然后那个护理师超可怜的，他只能说：“你为什么要打我阿伯？你为什么打？”因为那刚好那个家人，他的家人在旁边，然后他家人是跟护理师说对不起。然后护理师是女生嘛，其实看起来是20出头岁吧。然后还那个护理师就是：“你为什么要打我啊，阿伯？我在帮你量血压。”但是那阿伯就一直叫什么的。然后，真的很像人间炼狱，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想要去急诊室病房里面当护理师，太高压了。我在那边待2天，我就已经精神快崩溃了。他们居然可以一直在那边，肯定是我。就算是他们的态度，就算是护士，他们有时候态度比较差，我后来才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怎么跟护理师、护士他们沟通，因为他们太忙了，他们时间太少了，所以说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少说废话，不要那边你好，不好意思，我想请问，这些都不要，你就直接跟他说，我爸爸他怎么样，可以帮忙吗？然后他们就很快，或者是我爸爸怎么样，我需要做什么吗？就是你快点进入重点，让他们去忙他们其他事情就好了。因为我后来想说，为什么护理师，妈的，看到我脸那么晒，因为我会发现我太有礼貌了。我大概现在才知道，原来礼貌不一定是有用的。我以前就觉得啊，礼多人不怪嘛，是不是？我后来发现没有，他妈的少说废话。有些时候你就是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不要那边扭扭捏捏的，没什么意义。只是形式上的那种礼仪，其实没什么屁用。哎，对啊，反正蛮多事情可以讲。我后来在那边等病房，旁边还有给他骂吧，因为我们后来其实一直从。因为我爸后来其实他只要度过前几天前两天比较危险，后来第3天他会慢慢从那个急诊室那个比较紧急救护照顾的病房里面慢慢移出来，然后最后就移到更外面的地方，然后后来移到更外面的地方的时候，有那边大概不止，那边大概就是 我刚刚讲我们那边里面等的地方是一个小教室嘛，大概20几个人在等，但是他移到外面去的地方的时候，就有点像更大一点的那种教室，这有点像桌球教室的感觉吧。然后那边大概可以排30个床位什么的，那边就是更加的没有那么紧急，就是更不需要护理师或是医生在周遭一直看管的那种病人。然后后来我爸就被移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但是我们在那边大概只待半天，因为我们后来就等到病房就上去，我们是神经内科的，中风就是神经内科。然后我们刚出去的时候，好像说安排到病房的时候，我们在跟旁边隔壁的阿嬷聊天，然后那个阿嬷好像是脚不知道怎么了，她的脚肿起来，然后上面画了好几条线，就我认知好了。我以前我阿公好像也有类似的经验，我阿公那时候糖尿病，他脚上有划线，然后脚肿起来那个状况，就我认知是准备要截肢的时候才会有这些东西哈。但是那个阿嬷神志还蛮清楚，他跟我说：“哎，你们来这边多久？”我说：“我们3天，等病房等不到，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阿嬷说：“什么3天？我们在这边等第4天了。”然后我想说：“干，我旁边这个阿嬷，她的脚都已经肿成那样子，然后上面都画好线了。”感觉就是，我不是想这样讲，但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准备要截肢的样子。然后这个阿嬷居然等了第4天还等不到病房，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哎、欸。你知道台湾有时候大家说台湾很好，的确台湾的确很好，然后大家都说台湾很棒或什么的，或者是说有时候你知道我在医院的时候，每次打开 Facebook 或是 IG 什么的，我就看到你知道吗？现实的人。也不是说现实的，就是以前你看到那些画面嘛，就是看到大家分享一些什么事情啊，讨论一些什么事情啊，然后讨论一些新闻啊，或者是什么社会上不公不义的东西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妈，这些人真的是他妈可以闭上他们的臭嘴，你知道吗？你说什么叫不公不义？你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问题？我旁边有个阿嬷，她的脚都准备要截肢了，然后旁边这么多人在等病房，等他妈等不到病房，没有办法受到正确的医疗照顾。然后我们在台北市内湖区，然后你跟我说你在关心那些什么无聊的议题啊？你到底是我现在在的那个空间是真实世界，还是网络上那些人讲的那些废话才是真实世界？你知道那个当下我真的是。有点认知错乱，你知道吗？到底我们，或者说我对我自己认知错乱，就是我觉得我到底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到底有多少，你知道吗？到底我对这个真实世界到底了解多少？然后后来发现我什么都不了解，我只是他妈的一直在放屁而已。就像现在说网络上那边讲一些，哦，他好懂，他好了，好了不起，好关心社会什么的。哦，他们大家都在放他妈的臭屁，你知道吗？真正值得关心的事情，你知道吗？什么医疗嘛，什么长照制度嘛，什么小的，根本没有人在管那些事情嘛。哎，不知道哎。所以呢，我不知道跟大家讲什么了。反正这就是我看到的东西啦，对啊，然后、哦、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只是哎，我不知道怎么讲，这只是我言语能形，我言语没办法形容了，对啊，言语没办法形容，我觉得我好像老了，我应该老了5岁吧，至少，对啊，我记得我在急诊室那几天，好像前2天我就瘦了3公斤吧，好像直接掉3公斤。然后掉了，我只剩50几公斤了。那时候印象中是这样的，对啊。不过还好啦，现在我爸也出院了。后来在那个，后来好不容易等到病房。其实你知道，等到病房真的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急诊室跟病房真的是另外，就是一般病房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一般病房，那上到一般病房的时候，觉得哦，这才像是一个人该要有的那个的那个。医疗照顾，你知道，就是你知道有护理师会来巡啊，然后定期给你吃药啊，量血压、啊，然后 安排医院帮你安排检查啊，主治医师会定期来看你啊什么，但是你在急诊病房的时候其实没办法。然后你觉得这是那间医院特例的状况吗？后来我跟你讲没有。后来我好像第几天我要跟当时住院那个急诊室半夜的住院医生聊，也不是聊天，问询问他到底他妈什么时候有病房。但是我很客气，我说不好意思，到底什么时候会有病房？我真的是快气笑了。我已经连续三天半夜坐在一张椅子上面，要睡不睡，根本睡不着，你知道吗？你旁边有人一直在吐，一直在呻吟，然后一直会有一些 BB 器材那些什么 BB 叫的声音，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根本不可能睡得着，你知道？然后我就说，到底为什么病房那么难？他说，全台湾的这种大型医院，什么？他说好像讲了一个什么医，他说好像讲了医疗中心重还是什么？他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名词，什么什么中心等级的医院几乎都没有病床，像什么荣总啊、台大医院啊，什么哪一些马街啊什么的，长庚吗？就是那些比较大型的医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医院，你几乎住院你要排队，都是要排，这是常态。然后后来我上网看了一些，然后台湾医疗一些就是什么报道者或什么，他们讲这的确是常态，因为大家太喜欢去大医院了。所以导致很多病房都被占据了，然后这的确也是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那么严重，但是或许如果没有改善的话，以后大家谁的家人住院然后发生什么事情才知道原来这么严重，你知道？所以呢，长照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啦，对啊，我这辈子不会再开外籍什么看护的玩笑，你知道？因为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在住院的时候，帮助我最多的都是外籍看护，你知道？就是因为我毕竟我也没有常住医院嘛，然后那个病床啊，那个什么轮椅啊，甚至怎么带我爸去上厕所，我也没经验，护理师也不会跟你讲嘛，你要自己摸索，是不是？通常都是那些看护真的看不下去，看我爸真的被我拉到快要摔倒，他们才过来帮我。就是他说要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把他脚抬起来，然后什么小什么小的这样弄，然后他说哦干。看护真的是很伟大，你知道吗？妈的，虽然说大家都看护有时候不认真或怎么样，但是妈有本事你自己去顾嘛，你有本事吗？我看你是没本事吧，因为连我都没办法了，我真的是没办法，不可能。对，哎，反正就这样子了。因为其实我现在会。就我爸出院之后没多久，他现在比较稳定了，对啊，代表他当时打那个抗凝血是蛮有帮助的。他现在只是记忆力还是不太行，但是他走路其实是可以走，但是就是右脚跟右手比较弱而已，那就看他运气了啦，对啊，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办，看他自己运气啊。因为其实中风的人通常啦，每年的再中风的比率是蛮高，尤其是像他这种。他算是慢性的高血压，他其实也没办法装什么支架什么的，那只能这样子。好像五年内再中风的几率是 40% 吧，其实蛮高的。然后通常再中风的话就会更严重。对，所以呢，哎，我也没办法，怎么样，反正就是命吧，就是命。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现世报了，我觉得这是报应，你知道吧？就是你看我爸这样子，就我一直想，为什么他中风是语言的区域，而不是身体可以动作的区域什么的？他其实比较大的问题还是语言，他的记忆力什么的不太行，就是他已经不知道一二三，甚至连一二三他都分不出来，礼拜几也分不出来。然后有些人的名字他分得出来，有些人的名字分不出来，然后他也不知道今天、明天、后天。那没办法，他已经失去那些天数的概念了什么的。他的脚还是可以动，他虽然右脚比较弱，但是他身体是可以动的。所以我就想到底为什么他失去的是语言的能力，而不是肢体动作。因为通常一般中风很多都是中身体嘛，对啊。当然失去语言算是比较幸运，毕竟他还可以动嘛，至少他后来比较好，就不用帮他擦屁股什么的。但是我一直在想，我觉得原因是因为他这个人。这辈子真的说太多谎了，你知道吗？他就是说了太多谎，他现在才连一句话都好好讲都讲不出来。 我觉得这是他的现世报，不然我想不出其他理由，你知道。然后我在想我自己的报应，你知道吗？可能也是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我发现奖学金这尤其是我这一年搬回家里住之后，有时候看我老爸这样子，我真的很难看得起这个人。你知道，我以前是觉得我这个人有问题，后来看我老爸说：“妈，难怪我会觉得我有问题，我爸的问题更加巨大嘛，是不是？”所以我其实这一年其实没什么跟他讲话，然后导致呢，他现在中风了。我必须，就是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但是你知道，他中风之后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在他身上，我虽然不愿意都不行。你知道，我觉得这也是属于我自己的某种程度的报应，当然也是有好处啦，对啊，就是至少。是啊，就是可以换一个角度看事情嘛，是不是？那我妈的话，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妈很衰，都已经离婚了，还要照顾，你知道你的前夫什么？然后重点是，你又知道你前夫对不起你，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我就想，他的报应可能是他没有及早，就是断干净嘛。他们早就应该断干净，如果他断干净的话，现在就没有这些事情了。但是呢，人生就是很多事情没办法控制嘛。人生真的是，就无常啊，真的是无常。你知道我一边想说啊，你知道吗？以前都觉得说啊，我只要想做一件事情，只要我想做就可以做。就像我说啊，我做 podcast， 我一边想说啊，那我这一年就是做嘛，是不是？我以前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挑战，就是一整年好好的认真做这个 podcast， 就是不要中断一个礼拜。然后我以前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挑战。妈，怎么试试看，在半夜三点的时候扶你的中风老爸到厕所里面拉屎，然后帮他擦屁股，这才比较像一条件。尤其你还要快一点，因为外面还有人在等，你知道吗？这个倒是比较，比较像挑战吧。我在想，对，然后就算我想要，现在我发现，你就算想做一件事，也不一定能做到，因为你看，不知道有时候家里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又是独子，怎样？我能拍拍屁股就闪人吗？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就算我讲得到，我做得到吗？做不到啊！怎么可能？是不是？人有些时候还是有些责任是逃不掉的。或许这是现实啊，对啊。哎，好啦，反正就这样的。反正哎，我希望我爸，我是希望他越来越好了。那目前感觉是不是有比较好了？他这个人真的是很靠药，他还会挑食，你知道？我前几天切苹果，跟他说苹果对你很好。他说他不吃苹果，他说有些水果是好吃，有些水果是不好吃的。他说他不想吃不好吃的。我说是干你他妈去死吧！看，他这个人真的是活该中风，你知道吗？他这个人真的是，我没有看过七十几岁的人这么像他一样挑食的。哎，他这个人毫无自制能力了。哎，能怎么办呢？我已经讲太多了，反正就这样子了。对啊，还是很感谢大家，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听了。之前有人寄信给我，我觉得蛮开心，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好像收到信的时候，前几天有人寄信给我吧。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收到信的时间是我刚好还在那个医院的急诊室，然后我那时候坐在铁椅上面，稍微想说干什么吧。我那个时候在急诊室唯一可以补眠的时间就是大概四五点的时候，想说我爸真的熟睡，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会到外面那种有点像是一整排铁椅的地方稍微躺个一个小时。那是我知道那个时候在半夜。我顾半夜时段的时候稍微可以补眠的时间，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躺在那边，还是说我正准备躺下来，干那个椅子超难躺的，但是其实你很累的时候你还睡得着，但是我正准备躺下来的时候，好像收到有些人寄信给我吧，我就觉得、啊、你知道吗，就是还是蛮开心，也不是就是代表我人生不是只有，因为你在医院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干你人生就只有在医院这件事情，然后你也不知道病房怎么都来，那时候真的是很绝望，你知道，真的是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生病的人会求神拜佛，因为我跟你讲，他如果真的再让我在急诊室再多待两天的话，我大概直接什么管他什么佛什么神，我直接开始跪地求饶，然后说拜托你给我个病房吧，真的太痛苦了，你知道？哎，不过就是这样子。后来我爸出院了之后，后来刚好那个礼拜五，就是这个礼拜，他其实想想。对，他其实上礼拜六才出院呢，仔细想想还蛮不可思议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像很久一样。上礼拜六出院的，然后我其实也是这礼拜一就开始上班，因为想说，哎，原本还想说慢慢找工作了，但是你知道，突然间你都在医院的时候也没时间的话，我就打电话去那间公司说， 不好意思，就是我爸中风了，可以晚一点报到。人家也说好，然后就说好吧，那就去那边上班好了。就那个公司他妈超远，单趟通勤要45分钟到50分钟，但没办法啦，有些事情，人生很多事情都是无奈啦。那毕竟目前这个状态，我也需要赚点钱嘛。所以呢，有时候之前日子的确过得比较自由自在，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状态对我来讲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啊。反正就这样子啦，大家要自己爱惜健康，爱惜光阴啊，对吧？因为有些时候也不是你能控制的，有些时候就是有时候命运，这样讲很老套，你知道，我就是觉得我很。这命运真的啊，有点像那个什么，我一直在想象，我只觉得我自己一颗小皮球一样，在马路上乱跳，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以为我可以就这样一直乱跳、乱跳、乱跳下去，但没想到过了一阵子，我突然发现我后面有一个发出一个轰隆隆的声音，然后我就知道那个声音就是命运，但我一直不知道命运到底是什么，你知道？直到 我那个小皮球，我自己这颗小皮球一直弹一直弹，然后越弹越没力的时候，突然往后一看，发现那个轰隆隆的声音，就像一个那种压土机一样，压马路那种巨大的那种碾压的那种机器一样，你知道吗？不管你想要怎么逃，你知道，它总有一天会把你压碎，它总有一天会把你碾的不成人形，你知道？不管你想要怎么逃。你就是会被他狠狠的压过去，但是呢，那又怎么样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嘛。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比喻恰不恰，但是我都觉得好像，你知道，我一直觉得我以前在不知道逃避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发现好像有些事情真的逃不掉。对啊，终究还是要被命运给无情的碾过吧，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是呢，倒也没什么关系啊，倒也没什么关系。好了，那反正大概是这样子啦。对啊，其实我礼拜五的时候难得休息，然后其实这一个月几乎每天不是去，之前是家里跟医院两边跑嘛，后来是上班的时候就上班，然后回家，然后上班回家，因为现在主要白天是我妈在顾，刚好我妈也退休了，所以白天都是我妈在顾。刚好礼拜五刚好有点时间，你知道，然后想说去看个表演，然后那个谁啊，蒋玉哲。蒋佑哲，不好意思，蒋佑哲，杰克，他办了他专场。原本其实，原本也没有，因为发生这些事，原本想不要去跟他玩。结果想想，算了，我都答应他了，很久以前就答应他说要去看了，然后去看了，还蛮开心的。相隔一个月再次去看那个喜剧表演，然后真的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看大家都他其实快乐，你知道，快乐真的是很好的东西，就是他可以让大家稍微脱离一下他们痛苦的那种状态。我以前一直不懂，因为毕竟我以前我以为痛苦也不是真正的痛苦，但是你知道看表演的时候发现，其实有时候看表演稍微有些 moment 真的很好笑的时候，你真的会稍微脱离一下那个心理中的那种比较痛苦的状态，对。但是那个是 moment 不多啦，毕竟是蒋佑哲的专场，毕竟不是曾伯恩的专场。没有啦，他杰克讲的很好，蛮好笑的，而且蛮多地方一个年轻人，他做年轻人，他蛮厉害的，我觉得。但是呢，就是我那个 moment 我去看的时候，觉得其实喜剧对一般人还是蛮有那个蛮有帮助的，但是呢，我之后肯定是没什么时间搞了。对，其实我现在时间对我来讲是非常稀缺的资本，因为毕竟我现在一到五上班，上班加午休8.5个小时，然后通勤可能已经快2个小时，我这样一天在10个多小时，要就是用来上班上面，对啊，时间也变得很少，没办法。对啊，反正还是感谢杰克啦，感谢杰克，可以让我看个面前的表演，只要有面前表演，还是要感谢一下。虽然说他可能已经听不到后边，前面的东西太悲催了，但是这是事实啦，我讲的东西都是现实的东西。那怎么东西可以跟他讲？ 啊，我下礼拜不会更新了啦，现在没什么时间，我可能看状况吧，一个月两个礼拜有空的时候才能更新。对啊，希望是我爸之后可以状态比较好，他如果可以自己，好像有些中风人到最后是可以自己活的，那我不知道他的运气有没有办法到那么好了，所以再说吧，可能看状况啦，一个月或者是到时候有什么事情再跟大家分享，大概是这样子。好吧，希望大家保重身体。然后呢，建议你家人不要吃那些垃圾没营养的东西。虽然说老一辈的大家都不会屌你啊，对啊。或许你们可以跟他签一个契约，说你他妈你在吃这些垃圾，你到时候住医院、进住院的时候，不要想我会照顾你，你他妈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些事实啊，看他会不会害怕。虽然说我觉得没什么用了，对啊，但是哎，那怎么办？好了，反正废话这样，我说现在已经快七点多了，好，有机会再见吧，谢谢大家，保重啊，拜拜。